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节目，我是主持人 Lily。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注册会计师、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及合伙人、华盛顿大学珀瑟商学院董事刘雅娟总裁朱森六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特约税务专家，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资深财税顾问，拥有超过20年任世界500大企业的财税顾问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以及遗产规划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与经验。让我们来欢迎刘总。
Lily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刘总，2024年马上就又要过去了，马上又要迎接新的一年的税季了。我身边有很多自雇人士，辛苦赚了好多钱，都拿去缴税了。刘总，你作为税务的专家，肯定帮助过许多自雇人士合理的节税。能够简单介绍一下自雇人士和小企业目前主要在税务规划方面，通常会面临哪一些主要的挑战吗？
好的，那自雇人士呢和小企业主朋友们呢，在税务规划方面呢，最大的挑战之一呢，就是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处理这个税务问题。他们忙于管理业务，所以呢，常常忽视了税务规划的重要性，直到税季来临之前呢，才开始处理。其实这个时候呢，已经错过了很多的节税的机会。第二呢，自雇人士呢，他还需要面对很复杂的这个税务规则，那每年呢，这税务法则它也是在变化的，所以往往呢，就是说跟不上这个新的税务政策，因此呢，提前规划并且了解这个税务策略是很重要的。那大家想想哈，如果说你是自己有公司的话，你每年的最高的税率是多少？咱们不说 C corporation，就一般的小企业主不都是 LLC 或者 S corporation 吗？那最高税率是37%，然后你还有交15%以上的这个社保税和医保税。在美国，你房产要交税，买东西要交税，对不对？所以你在不做节税措施的时候啊，你的辛辛苦苦赚的一半的钱都要交给税务局。
了解，那么刘总，你会建议自雇人士是否应该成立公司来处理薪资吗？
成立公司呢有它的好处哈，那你看第一呢，成立公司，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 LLC 或者 S corporation 呢，它提供一定的税务上的优势，就是说它是可以通过，比如说 S corporation 是通过工资或者是分红来减税的，这样的话就有利于降低整体的成本。那第二呢，成立公司呢能够将个人的资产与business 就是你公司的资产分开，从而呢提高这个法律保护。如果公司遇到这官司啊、诉讼啊，你的个人资产是不会受到影响的。那第三呢，成立公司以后呢，你可以更规范的处理薪资，就是确保符合各种劳动法则和税务要求，特别是对于员工公司来说呢，是更为重要的。对于较小规模的业务呢，其实你要不要成立公司呢？那你还要比较一下，因为呢，你成立公司就是也会带来一些比较运营方面的复杂性吧，包括公司注册呀、财务报表啊、税务申报等等。所以呢，你就要根据你自己的生意模型，然后你的人数，然后分析各种利弊吧，就确定是不是要成立公司。
非常详细的解说。那么，请问刘总，这边还有什么样的省税策略可以分享给自雇人士朋友们，让他们在2024年报税的时候可以确保一年辛苦经营的结果，不会被征收不必要的税呢？
是的。就说美国的税法非常复杂哈，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呢，就自雇人士呢可能会面临高达一半的税负。那不过呢，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呢为自雇人士和企业主呢提供了许多节税和省税的措施，尤其是针对对创业就业机会的企业。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企业主最有效的 节税策略。首先呢，就是企业主最大的一个节税的策略呢，那就是设立退休规划账户。那税务局呢，它是鼓励将收入存入这个退休账户，为未来的退休生活呢提供经济保障。这样呢，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为企业主们自己也创造了财富。第二呢，退休账户它享有非常优惠的税务优惠。你看里边，你当年的收入放进去退休账户，你是不交税的，是完全是免税的。然后第二呢，退休账户里边的收益你也不交税。到时候你取钱的时候才交税，所以呢，就有一个延税和复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今天呢，我们特意强调一下 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就是确定福利养老计划。这个计划哈，不仅能够显著的降低你税前的收入，而且呢，许多人呢，就是说，都已经用这个呢，已经是节省了好多税。其实呢，这个计划早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在美国，在我们报税的这边的客人呢，我们已经为了好多企业主已经是用了这个节税的工具。那我就说一下，我们先了解一下，就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的内部逻辑。大家呢对于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就是比较熟悉，像 401k 这就是 contribution plan。那 contribution plan 呢，就是现在你投入一定的金额，未来可以拿到的退休金额是不确定的。像 401k，你以后拿到多少，就完全是根据你投资的风险管理程度，然后决定你 401k。对，所以呢，就是 for 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它是有一些特殊性的。
谢谢刘总的分享。那请问刘总，这个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defined benefit 是谁都可以做的吗？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哈。实际上呢，就是这种 defined benefit plan 的确定福利计划呢，最适合那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收入可观的自雇主和小企业家。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一些房地产经纪人啊、保险经纪人呐、律师啊，还有医生啊，还有其他就是有自己生意的这个自雇主啊，都是比较适合这个规划的。这种群体呢，一般的情况下，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呢，希望通过有效的退休规划来降低税负，并确保未来的财务安全。
那具体每年可以放多少钱？那为什么年纪大的自雇人士及小企业主比较适合呢？
那确定这福利计划呢，就 DBP，我们简称说哈，这整个的过程呢，是由专业的精算师来完成的，它会根据你的年龄、你的收入、你的预期年回报率计算呢，你每年可以放进去多少钱。那我们举个例子说吧，就比如说目标是65岁退休，那今年如果说是你50岁的话，那你还有15年的时间进行投资增值。而如果你已经55岁了，那只有10年的时间。那为了达到65岁退休这个年龄，同样的收入的话，你肯定就是说55岁的这个人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因此呢，就是说你的收入越高，年龄越大，离退休时间越近，你需要投入的金额就越多。这样就也最适合选择这样的规划。那我们举例说明哈。这个看完这个例子，大家就会更好的理解这 defined benefit plan。王先生呢是一个55岁的医生，他经营着一家诊所，他的妻子呢是50岁，是他的雇员。那我们为他设定了一个确定的福利计划，他们净收入在80万元。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计划呢，王先生可以缴超过30万元的收入，就当年就不缴税了。那丽丽算一下，最高税率是37%的税率计算，他可以少交多少？可以少交12万美金。啊，所以这个计划呢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那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计算过程是很复杂的，那你也不用自己计算，我们是请 即精算师，来根据王先生的收入、年龄等信息来完成。你只需要提供你公司的性质、公司的净收入、公司工资的水平和年龄，然后我们的合作伙伴就为你做出准确的这个计算。
刘总，这些真是太有用的资讯了。我以前都不知道企业主能够做 defined benefit plan。那我周围有一些做 startup 的朋友也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可以告诉他们嘞。那什么样的公司是适合做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的呢？
就这个plan 呢，就是你是自雇主，然后呢，你公司的员工呢不是特别多，比如说在10人以下，那这样的企业主的话都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我举例说明吧。老板是50岁，员工的年龄呢可能20到30岁之间。假如说老板的薪金是30万元。那就是年轻的员工呢，那比他的工资要低得多，比如说5万元左右，那总共一年的话，如果公司可以放20万元进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的话，那应该是90%以上都是流向老板的账户，因为老板的年龄大，他积累的时间短嘛，所以就要需要更多的钱来放在这个账户里边，才能达到65岁退休，然后拿到一定的退休金额，所以这个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明白哈，虽然公司会为员工提供一定的福利，但是呢，就是贡献中绝大部分会被老板所享用，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老板有一个。就有效的利用这个计划，为自己的退休生活进行更好的资金准备。
谢谢刘总的分享，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这么多的讯息，那但是我觉得别着急，大家可以再跟刘总这边预约会议来进行咨询。那刘总从刚刚的介绍来看，Defined Benefit Plan 确实对自雇主跟小企业主非常有利，可以减免一大笔费用。除了这些，还有其他吸引人的优势吗？
这个很有优势的是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那我下边就通过5点来说明这样的一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呢，它是你看有显著的税收减免，对不对？你在高收，比如说高收入中，那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降低你的税率，降低你的税负呢？那这个一下子就能够让你把20万、30万。从你的当年收入中减下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对不对？再一个，对于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些职业，比如说医生、律师，他有时候可能是客人会告他，那这样怎么办呢？你把钱放在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就做到了债权隔离，那你的这个资产也不会去偿还债务。第三呢，是吸引留住优秀的员工。Defined Benefit Plan 呢，由雇主承担风险，已经提供稳定的退休收入。相比于 401k 这个哈，是更具有吸引员工的一个福利，可以帮助企业吸引优秀员工，并留住优秀员工。第四呢，这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里边呢，你可以做一些比较稳定的、固定的退休收入。就比如说我们的客人，你像我们有一个企业主呢，他自己有个小生意，做的也是不错的，所以呢，他是把他的20万美金呢，就放到这 defined benefit plan 里边，然后呢，用20万呢做一个固定的退休年金，然后提供永久的一个退休收入。这样的话，他现在已经是。攒了每年退休以后可以拿到10万美金的这样的永续收入。那第五个优势呢，也是许多雇主最在意的，就是税收方面的递延增长。就是说，他的投资收益，比如说你放在 defined benefit plan 里边呢，如果说每年有1万美金的收入的话，你如果说是放在银行的利息，那你要立刻向你的会计师交，就是报告，哎，我有1万美金的这个利息，1099，我要交税。但是你 是在这 defined benefit plan 的这个税，你当年的增长是不交税的，所以呢，它就有一个复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就起到了延税这样的效果，提供了一个更多的财务的灵活性。总结一下，defined benefit plan 呢，不仅有助于节省税款，还提供了财务保护和员工福利。那你看这些好处的话，你是不是要了解一下？这样的话，对你的企业是也有好处的。
谢谢刘总详细的讲解。那相信很多观众也有下面这个问题：如果说现在又想做 401k，又想做 defined benefit plan，这是可以同时做到的吗？
这是可以同时做到的。你看，这个是不是又一个很好的消息？你看，401k 和 defined benefit plan 可以结合在一起做这个混合计划，那它叫 cash balance plan 啊。这个呢，它就结合了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的固定收益特点和 401k 的一些灵活性，提供了固定的退休收入，并由联邦政府提供保险，就是它这两个优势都结合在一起了。啊，那我举例说明，大家会更好的理解啊。那房地产经纪人夫妇呢，他们就雇佣了3名员工，先生是56岁，太太呢是55岁，员工分别是35、36和37。那他们的收入呢是75万，净收入是57万。然后他们夫妻两人的工资是平时是28万、5万，员工的工资在3万多。在这种情况下呢，夫妻选择将18万放到 defined benefit plan 里，那 401k 呢又放了2万6，就这样呢，总共节省了20万6千美元所交的税款，二十万多，对不对？那就没有交税啊。那你看员工呢，就在 401k 里边呢，放进去8千美元。这样呢，就是不仅让企业主获得了显著的这税收优惠，也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福利，从而呢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那最后省了多少这个税呢？省了85千美元的税。对，所以他们省了这个税钱的话，你想他们可以用来作为退休计划，对不对？退休计划，然后经过这个复利的话，增长的话，那以后退休以后可以用这钱去旅游啊、投资啊，为孩子提供一些教育、创业方面的资金，那这样是不是很好呢？
没错，你说的很对。那请问刘总，企业主可以自己规划这些复杂的退休账户吗？
这个呢，我知道企业主们朋友们哈是很聪明的，能够有成功的企业的话，那是就是有很有很聪明很智慧的。但是这个呢，确实是比较复杂，它是经过精算师来精算你能够需要你就是能够放进去多少，然后要和税务局申请。那这个呢，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吧。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精算师，然后注册会计师一起为企业主规划这个退休规划。对，你如果说希望呢，在2024年的税务上获得抵扣的话呢，那就是你现在要做一个计划，年底之前要做一个计划。
那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40岁以上的自雇人士或小企业主，一定要及时的联系刘总，尽快开始规划安排，从今年开始节省税款。那谢谢刘总的分享。我们有观众有问到说，如果放入 Defined Benefit Plan 的钱该如何使用？那可以用于什么投资呢？
它可以投资房地产、投资人寿保险、投资年金，都是可以的。
那真的蛮好的诶，我还没有听说过税前的收入可以投资房产跟人寿保险。
是吧？就税务局它是允许你投资房地产和人寿保险，尤其是呢，对于投资人寿保险来说哈，这笔费用的话，真是恰到好处。就说你看，像 SUP、401k 和 IRA 都不能拥有人寿保险，但 IRS 呢，它就是允许将人寿保险纳入这 defined benefit plan。你可以用税前的资金去支付保费， 然后呢，其次呢，受益人是 pension plan，这样的话可以达到一个是省税，再一个债权隔离，保护资产。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呢？
确实诶，那刘总，你刚刚有提到另外一种省税的退休规划，叫做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那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是什么吗？
好的，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哈，DCP 这个呢，大家其实就都知道的，401k 还有 IRA 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对，他们就是主要的区别，Defined Contribution 和 Defined Benefit，他们主要区别在于贡献方式和风险承担。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呢，它是雇主和员工一起放钱，你看 401k，你放一些钱，然后雇主给你 match，这样的话就员工呢承担投资风险，而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是雇主承担全部或部分养老金的责任和投资风险。
了解，谢谢刘总，一下子就把这两个差别跟我们讲得清楚。那刘总可以麻烦你简单解释一下 401k、Simple IRA 跟 SEP IRA 这三个的差异吗？
好的，那首先 401k 和 Sub IRA 和还有这个 Single IRA 的话，它都是延税的一个退休计划。下面呢，我们就从每年的贡献就是它叫贡献限额来比较这三者的不同。首先呢，他们三个每年允许放入退休金的限额是不一样的。Sub-IRA 呢是由雇主进行缴款的一个退休计划，2023年呢它是六万六，最多可以放六万六，然后呢它是25%的工资或者是它的 net profit，两者取之一之低。2024年呢 Sub-IRA 限额呢就提到了六万九，这样就是Sub-IRA 的话，要求雇主对自己和员工呢做相同的缴款比例，比如说你雇主要存入你工资的3%，那么呢，你也要为员工存入相同的比例，那这样是很好的哈，公平对待每个人。然后 401k 的部分呢，在2023年允许50岁以下的员工存的额度呢是22,500，50岁以上呢是3万。那在2024年呢，就 401k 呢，你就可以50岁以下你可以存23,000，然后50岁以上呢是35,000。这个呢，就是说 401k 呢是要求雇主和员工一共存的退休金呢，不能够超过，就是说这个限额，对，它和SUB 比起来的话，比 SUB 要少一些。还有个 Simple IRA 呢，就是5岁以下呢，它是可以放到15,500，那50岁以上呢是19,000，那到2024年呢就往上提了500块钱，它就是雇主必须为员工交纳至少3%的工资呢，作为退休金，或者是呢，在每种情况下呢，2%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比例。那这三个退休规划呢，就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公司呢？比如说 Sub-IRA 呢，适合员工少100人的公司；那 401k 呢，适合就是任何拥有多于1倍员工的公司。然后 Sub-IRA 呢，就适合自雇人士或者拥有少量员工的公司。我这样说呢，就大家可能是，哦，那我能选哪种计划呢？其实这个的话，还是要有注册会计师还有退休专家一起根据你的情况进行分析，然后提供最优的一个规划。
非常感谢刘总的分享。那想请问另外一个问题，除了退休规划这个省税方式之外，自雇人士还有什么省税的途径呢？
好的，那大家就是这个节税的其他的方式呢，也是有一些的。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跟大家分享5个方法。那第一呢，如果你使用信用卡进行商业购物呢，那信用卡的利息可以作为税前抵扣的一部分，帮你呢减少税负。 那第二呢？那现在疫情以后呢，好多人都喜欢在家办公。那你在家办公的这费用呢，就是叫 home office，你这个房间的空间的这个费用、维护费用啊，都可以作为税前抵扣项目。还有第三呢，如果你因为工作开车，无论是参加会议还是送货，都是可以在税务申报的时候扣除相应的里程数，这种部分呢是这个费用是可以抵的。那第四呢，如果是你工作需要出差，这相关的差旅费，包括机票啊、出租车呀，还有拼车的费用、酒店住宿费用、行李费用、干洗费用，这些都可以作为抵扣项。第五呢，就是经营小企业的自雇主人士呢，可以把已经支付的商业保险费作为税前抵扣。那这些费用呢，其实抵扣的费用呢多，但是也很复杂，所以说大家一定是要真实的申报这种费用，然后向你的会计师呢咨询还有哪些抵扣项你可以享受到。
谢谢刘总分享这么多有用的省税方法给我们。那如果大家对于退休规划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刘总这边进行咨询。如果大家有任何报税、财富管理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及时的联系刘总和美国宏信财税集团。那宏信这边不仅为个人、公司报税，还会在报税的同时规划节税策略，为您节税跟合理的避税，达到收入最大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
好，谢谢丽丽，谢谢大家，下次再见。